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灵魂永生的第528节。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进度不是很多，我们只有谈到第一次休息的地方，也就是大概是在9点43分。在这里，赛斯提到，我们不断的在创造我们的灵魂，而灵魂也不断地在创造着我们。灵魂永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心理的结构。不论我们具有肉身，我们是一个心理结构，或者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心理结构。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的存有，或者是更深的存有，我们还是一个心理的结构。我们所看到的形象，所看到的肉体，是这个心理结构所建构而成的。从小到大，我们都有我们自以为的形象，但是我们以为的肉体，我们以为的形象，只不过是我们的心理所创造出来的结构而已。而且似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结构，有一个肉体结构，我们才会承认我们自己的存在，而不属于我们的心理结构的那个部分。比方说我们的新陈代谢，或者是我们在梦中长的样子，我们其实并不认同。那么有一天当我们放下了这个身体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肉体，那我们是鬼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形象？很明显的，我们需要一个形象，所以我们会创造一个形象。我们会以为我们形象是没有改变的，跟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的肉体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在使用灵体的时候，我们想要操作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如同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操作我们的身体一样，可是我们却会发现没有办法去触及物质上的有身体的任何东西。但显然来说，我们还是建构一个似乎具有形象的结构给我们自己，这就是赛斯所说的伪装身体。而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我们所用的身体仍然是以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的伪装身体。这样的一个伪装身体，其实我们是拿来当学习用的，并不是真的存在，也没有办法在任何一刻保持这样的形象不变。所以我们的确用我们的意念，以心理结构的方式在创造我们自己，也在创造灵魂。这一节赛斯才会说，灵魂并不需要一个肉体来达成感知的目的，感知并不依靠肉体的感官。在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是先直接感知所有的经验，然后再把这些所感知到的经验包装成一个形式，然后创造一个物质的肉体去感受这样的已经感知到的所有的经验。所以这些感受到的经验跟我们的肉体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肉体是由我们的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希望去学习，需要去体验我们所直接感知的这些经验。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意识所创作出来的无限个体化之一。以这个角度，赛斯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去了解什么是灵魂直接感知的经验，希望给自己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话，只要借着暂时关闭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就可以获得的。显然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自己创造一个肉身，这是一个梦体的肉身，就如同我们创造一个在物质界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梦中，我们的年纪可以改变，我们的外貌可以改变，甚至有的时候连性别都可以改变。我们在梦中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去创造我们所需要的身体，就如同我们现在在物质界也是用我们的心理结构在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假如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直接感知到我们的所有这一生当中的任何经验，而却创造一个身体，用心理结构去创造另外一个身体，由这个身体来经验已经直接感受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 创造实相有一个一生的经验，在经验这一生的这个过程全部都是由心理结构所造成的。而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形式？创造这个形式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我们的确有一个前向图、前习图，有一个自己完形的自己，由这个完形的自己已经体验到的经验来创造一个身体的形式。这个身体的形式是来自于一个心理的结构，所以各位很容易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也就是为了要了解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我们内在自己会另外创造一个身体的结构，并由我们的身体结构容许我们的肉身导向的自己去消化已经有的经验。在消化这些经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确给我们一个片刻点，也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以为的生命，我们以为的人生，其实是我们的内心的已经感知到的心理结构在作为一个实验跟学习的过程。在昨天的课程我也提到，在早期课第一册的第六节，罗问赛斯说，可不可以利用催眠的方式把我们推到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轮回转世的最后完成的那段时间，不只是这辈子而已，而是最后要离开轮回转世的自己。而答案显然是非常肯定的，也就是只要我们能够移动我们的意识，基本上我们已经完成轮回转世的自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意识移到已经完成的轮回转世的那种阶段的时间。以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移动到我们这辈子要结束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时间就是同时存在的。从这一点各位也更能了解到，我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心理的结构，而我们之所以有个内在的存在，也是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心理结构。那么我们现在在世上这些汲汲营营的事情，我们在挣扎，我们在焦虑，我们在愤怒，我们在期待，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心理结构早就有了，而且是在消化这些心理结构的过程，所以我们才有这一生。所以生命的过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在直接体验，我们在体验，在消化我们已经有的心理的状态，是由我们的心理结构造成我们这一生的结果。就如同这一节一开始所提到的，在睡梦状态也发生同样的意识的特殊层面，在期间发动了能量使睡眠状态之可能的发生。对外在自我的我们，我们当然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但是是不是有一个更深的内在的心理结构在主使着我们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样的梦？因为这些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示外在自我的发展状况，或者是预知我们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也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心理结构，而别人也是一个心理结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到底是怎么样在思考。我们可以推测别人怎么思考，可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进入别人的心理结构去了解他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的看法跟真实的感受。比方说我们在写赛斯资料，你所了解的赛斯的资料有没有办法传递给其他的任何人了解到你所了解的那个部分？我们每个人总是以为我们所了解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了解的极限，就如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总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的状态。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这个过程，最容易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心理结构。同样的一本书，你在不同的时间去看它，你怎么会了解不一样的东西？怎么会看见不一样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结构在移动，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会有不同的发展。连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在移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心理结构的内容，我们又怎么能够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是怎样，是以什么样的心理结构在创造他的自由的实相？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结构，我们的确很难用我们的心理结构要去套别人，要去希望别人了解。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确看到有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我们的确很难了解到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但不管他们用什么方式在思考，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假如他们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话，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呢？或者是他们觉得什么样的道德观才是真正的道德观的话，他们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操作他的人生。也就是如果你回到这个人的心理结构的立场，又能够了解他的思维方式的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不管这个人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必然有他内心心理结构的逻辑，在他的逻辑操作下，他会觉得按照他的做法有他自己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对他来讲的话是没有错的，因为他永远可以替自己找到一个好理由，也因为有一个好理由，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我们的人生就是在消化我们认为好理由的这些目前的经验，包括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梦容许了我们的肉身导向了自己去消化目前的经验。我们现在的人生不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吗？是我们的内在容许这个人生去消化他已经直接体验到的经验，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在消化我们内在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常常各个不同的身体由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似乎由上一层的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的身体还是具有原来心理结构的特质跟特色，但又必须要跟原来的这个心理结构自身所创造的形象要是解体的。我们自己的肉身跟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确是解体之后才能够去消化跟体验我们内在所直接体验到的经验，而我们每天晚上所做的梦，虽然我们的自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也是创造另外一个身体，跟原来的身体分开之后，以分离的状态去消化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体验到的经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各位了解一件事情，所谓的轮回转世，所谓的出生，所谓的物质的生命，本身就是由一个心理结构已经直接体验到的经验，想把这样的经验消化成为已经得到了这些目前的经验，所以才会创造另外一个身体来体验。我们的内在自己在这样做，而我们自己做梦的时候也这样做，所以从这里头就看到这种意识跨越的特质。我们千万不要被自我所欺骗了，能够跨越本来就是意识的特质，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理结构，你是内在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跨越到所有你所创造出来的人生，而我们是一个肉体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跨越到所有我们曾经做过的梦的那个形象，以及以那个形象体验到的经验。而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可以跨越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也可以跨越任何存在的意识体上面，就如同真跨越到赛斯身上，赛斯跨越到真身上，真跨越到他的邻居芭芭拉的身上，真也跨越到在灵界的很多的灵魂，甚至是不认识的灵魂，因为我们都来自一个更深层的心理结构，这个叫一切万有。既然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当然这种跨越本来就是可能的。如果赛斯可以上真的身体，而真可以体验到赛斯的想法，如果我们可以跨越到我们每一个梦人生的经验，以他的梦体去体验到的任何实质经验，之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只有自己的经验，我们只有自己的知识，我们只能体验到我们的感官所看到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感官所骗了。赛斯说我们的感官是可爱的骗子，让我们乖乖的以为我们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只是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跨越到我们的内在，我们也的确可以利用我们的潜意识，甚至可以利用到任何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潜意识，或者是在灵界的任何灵魂的知识跟经验。所以跨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的法则，我们的灵魂就是透过跨越的这样的概念来了解每一个他所转世出来的自己， 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以及和我们在同一个层面的对等自己或平行自己。从这一节我们去了解，的确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消化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才会由我们的心理结构去创造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永远是暂时的，而我们本身的意识才会永远存在。永远存在的我们的特质，就好比荣格所说的，把兰姆糖浸在兰姆酒里头，在任何一口的兰姆糖当中，你都可以尝到兰姆酒的味道。那么假如我们有其他的经验，那么一样可以体验到那个实质经验。而既然生命的本质就是跨越而来的，在跨越的这个过程当中，混合跟联想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了解到，其实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混合，因为先生跟太太是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想法，所以他们才会产生很多在生活上的不同的经验。如果我们只会寻找跟我们完全相同的人相处的话，其实我们能产生出来的变异以及能体验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局限。有的时候一家公司在找职员的时候，会从各个主义当中、各个不同的阶层当中、各个不同的专长与能力去寻找不同的人才，甚至这样的混合连人才都不需要。以美国来讲的话，美国这么多年来都有移民抽签的制度，这种观念不是那种挥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而是混合的想法。一旦我们有混合的想法，就可以接受不同族裔的思维方式。我们能够了解，在美国你去寻找有才能的人进来，跟现在的科学或商业混合，所以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的发展才会有那么快速以及那么样的优秀的成绩。而且不只是这样，从抽签当中他们去混合很多的族裔，各种不同的族裔一旦进来这个国家之后，自然而然会贡献这个族裔的特质，而本来的特质并不会消失掉。这就是同一中的婚礼。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混合的概念的话，其实也谈不到创造跟进步。不要以为我们所学到的赛斯资料是最好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混合各个不同想法的观点，像道瑞资料或者是很多通灵资料，我们如果能够多了解一下的话，穷则变，变则通。假如我们以为我们的赛斯资料是最好的资料，那么通则久，久又变穷了。从刚才那个横跨的概念，我们就得到混合的概念，从混合的概念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联想跟想象力有多重要，因为从联想跟想象力我们才可以取得更多方向的资讯，也因为有各个不同方向的资讯，对我们的直接体验才能够真正更加的深入。所以如果从这一节当中各位去了解一件事情，根本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形象，也没有真正的人生，而是我们利用这样的层面来消化我们内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想法。真正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么自怨自艾又从何而来？觉得受害，觉得愤怒，觉得悲伤，觉得无路可走，这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所产生出来的外面环境而已。如果透过每天晚上我们所做的梦，都可以消化在白天的自己所产生的想法，当作是一个出口的话，那么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当然可以像梦境一样去创造各个不同的人生。只要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只是一个心理结构，根本就没有外形外相，这个外形外相只不过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就是道瑞在告诉我们的，或者是赛斯所在告诉我们的。如果是一个鬼的话，他到底有没有形象？如果是赛斯，他早就不存在地球层面了，那么赛斯有没有形象？我们所看到那个胖胖的光头的罗所画出来的照片，我们以为那就是赛斯的形象，但是赛斯是可以变成千面面孔，随时可以画成男生，随时又可以画成女生，随时可以画成胖胖的，也可以是瘦瘦的，可以是高高的，也可以是矮的，可以是年纪大的，也可以是年纪小的。我们不是我们的外在形象，而是我们的心理结构。我们一旦了解到 是一个心理结构，而且心理结构在消化它的感受的过程当中，它会下一层去创造另外一个形象，这样的创造出来的更下一层的身体形象只是为了要消化上一层的心理结构而已。而且如果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我们同时是现在这个年纪，也同时已经老迈了，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轮回转世了。这个就是我们一面在创造我们的灵魂，而我们的灵魂也不断地在创造我们自己，只是在消化这些经验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先解体。可是解体之后的每个形象所得到的经验还是会回到原始的直接状态，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灵魂所需的肉体分开，才能够永恒的存在。肉身性的存在是灵魂用于体验他自己的真实性的方法之一，其实只有存在一个心理的结构，而没有真正的肉身的结构。所以我们的灵魂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让我们去居住，让我们去改变，让我们有一个完全活动的范围，而在其中新的发展以及新的意识形式的确能够出现。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认同的是我们的心理结构的时候，那就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心理结构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只有肉体的自己才会受到伤害，也只有肉体才会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我们可能是婴儿，可能是老人，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身材是非常的苗条健美，也希望我们的皮肤如同婴儿一样的细嫩，但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肉体形象，只不过是我们的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的肉体形式而已。我们在了解赛斯资料，必须以心理结构的方式去了解赛斯所传递的信息。真正要了解的是这个心理结构的多层次关系，而不是肉体关系。也就是赛斯资料当然不是用来治疗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的，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很难去移动再上一层的心理结构。唯一能够移动的方式就是不断地透过我们的物质的现象，以物质来移动我们的心理结构。因为我们既然来到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已经早有千万年以来所集结而成的群体意识、群体的信念。比方说，好像吃了太多的东西我们才会胖，我们少吃一点就会瘦，这个已经成为了我们由心理结构去创造肉体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一个基本所则了。那么各位，如果你看到已经死去的亲人，为什么他还是胖胖的呢？或者是为什么他还是那么瘦呢？因为他们不需要吃东西，他们可以直接改变他的心理结构。像我们看到赛斯，我们会觉得赛斯你怎么那么胖啊，你以前吃东西吃死了，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肉身了啊，为什么你形成出来的形象还是那么胖呢？因为他过去的这些物质经验已经在他的内心的心理结构当中烙印了一个深深的痕迹在里头，他很容易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现出他自己。那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话，假如说你今天太胖了，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心理结构就直接建构一个瘦瘦的身体？答案是当然可以，可是你怎么样去穿过这个群体式？那如果用群体式的方式，比方说你多运动或者是少吃东西，你当然可以达到用你的心理结构去创造一个瘦瘦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统合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潜意识这两个部分，就如同荣格在统合他的自我意识跟他的潜意识，从影响一个个人的情节，这个情节是由群体式所集结而成的。而按照荣格的发现，除了情节之外，更里头的部分是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本质我。这些所谓的言行或本质我，就是我们内在的心理结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斯的角度来看，赛斯说在真根罗小的时候，他已经在训练他们了。当然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想透过真根罗去得到消化他自己的已经产生出来的那些经验， 透过这两个人，他不用来投胎，就可以把他已经产生的观念能够消化掉，能够物质化，能够实验，能够得到这个想法的结果。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透过了解赛斯之钥，能够拓展他的意识形式，而赛斯是透过真跟罗去消化他已经产生出来的这些直接感受。赛斯所处的位置当然不是在物质界，所以他不会受到时空的影响，也就是他根本就知道真跟罗两个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要说他会发展这一生到什么程度，而是任何人他的最后转世的状态赛斯都会知道的，因为他并不处在时空之内。所以在对波士顿高中演讲的时候，他才可以指出来那些小小的小朋友，仍然是高中的小朋友，就知道哪一个人他是这一生的最后一次转世。如果赛斯可以知道任何人是不是最后一次转世，他当然是可以移到时空的未来，或者是演化的未来，或者是一个灵魂完成后的未来。那么回到我们的528节，我们528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在是直接体验的经验，然后把它的体验变成一个包装，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由我们的潜意识去创造一个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外在肉体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格。我们的内在存有像鲁伯跟约瑟相比较起来的话，跟赛斯相比，那么赛斯的位阶当然是比鲁伯跟约瑟这一类型的存有当然是更上一层的意识形式。所以有的时候赛斯在跟约瑟跟鲁伯讲的时候，他甚至是觉得约瑟跟鲁伯还不够聪明。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也知道我们会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能够透过他的各个转世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去完成他的前习图，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在问赛斯，你在找真跟罗的时候，你在找约瑟跟鲁伯的时候，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的结果？当然这个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如果连我们的内在他可以把他直接感受的部分直接就放到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变成我们未来人格所发展的方向，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自有实相。而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当然知道结果会怎样嘛，他已经有一个整体的包装在他的概念里面，而这个概念呢，他想透过真跟罗，也就是鲁伯跟约瑟去达成他已经了解到的资料。所以当真能够写出意念创作实相的这篇稿子的时候，他就立刻想尽办法借着富兰克瓦特从灵印盘当中冒出来。他自己说，我透过富兰克瓦特抓着他的衣服跑到你们这边来。之前就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是真跟罗想要传赛斯资料，还是赛斯想要传赛斯资料？这个答案也是非常肯定的，不是真跟罗要传赛斯资料，因为真跟罗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赛斯资料，也不知道赛斯资料能够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可是赛斯却非常知道他的赛斯资料是什么样的资料，也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传递，也能了解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赛斯资料当然是由赛斯来主导的，当然是赛斯最急迫想要去透过真跟罗来传递的，不是真跟罗，而是赛斯本人。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当然知道这个赛斯资料最后传递的结果是怎样，当然也知道真跟罗的状况会怎样发展。难道他在拉着富兰克瓦特的衣裳进入真跟罗的生活世界当中，他的意图就是为了要治病吗？那个时候的真跟罗就根本没有生病啊，他们好得不得了，还年轻得不得了，所以根本没有生病。那为什么以完全了解时空之外的赛斯想要透过鲁伯跟约瑟来传递赛斯资料呢？我的意思是说，以赛斯来讲的话，他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意图，而这个意图跟他的目的一定是跟这个多次元的心理结构是有关的，但跟身体的形式的治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是心理结构可以创造不同的身体，那对赛斯来讲的话， 治病的这个部分当然不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心理结构去创造无限的身体，就如同我们可以做无限的梦境一样。赛斯能够进入真的身体，对赛斯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非常焦急的，非常急迫想要利用真来传递赛斯资料。那要传的赛斯资料在真还没有生病之前，当然不是要怎么治疗真的身体。那么赛斯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赛斯真的想要传递的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赛斯一开始当可以使用真的时候，当真提到物质的宇宙是由意念所建构的时候，那赛斯觉得说，哎，这个人成熟了，我可以利用他来传我要传的资料。那这个资料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赛斯所了解的直接感受所得到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就如同我们的内在有他的直接体验，所以他才创造一个附属的物质的身体来体验，来消化他所了解的事情。那么赛斯要怎么样透过真来表达他所了解的事情，内容到底是什么样才是他的重点？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我们深思的。为什么赛斯必须要透过真来传递赛斯资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横跨跟混合的概念，是一个心理结构透过横跨的生命体来使他所了解的事情物质化，以便从当中去学习以及去创造和拓展。如果各位对这一节的内容能够更加的深入去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内在的心理结构的物质化，而我们所感受到的事情也是我们的心理结构所创造出来的。那而且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发生过了，早就已经体验过了，甚至于连我们最后要离开轮回转世的自己也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汲汲营营，我们焦虑，我们愤怒，我们恐惧，我们紧抓着自己的生命，这又是为什么呢？所有的人生只不过是我们的内在的一种混合跟红化而已，是一种心理结构对外在的实现而已，是透过一个分离的自己去体验它的经验而已，透过一个人生的经验去消化已经产生出来的想法，就这么一回事而已。怎么样去享受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每个当下去好好的深刻体验，反而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这段时间因为是休假期间，所以我就没有一定要去上正式的课程，聊一聊我们内心的感觉，我觉得也可以同时整理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多的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